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4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定于4月28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首次演说。拜登的国会联席会议演说标志着他上任的第100日。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在这一日会因为他的行政当局四年任期的初始的阶段取得的成就是受到外界的评价。演说将会在国会众议院举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写信给拜登，邀请他分享有关应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挑战和机遇的愿景。白宫在声明当中说，拜登接受了这个邀请。在目前的新冠疫情和卫生的防护措施之下，还未清楚这个活动将会是怎样举行。一般情况下，联席会议举行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会议厅通常座无虚席，参众两院议员都将会出席，还会有宾客在上层的楼座观看。不过目前众议院的规定要求议员的投票等事务都要以小规模聚集进行，每个人都要必须戴口罩，公众亦都暂时不被允许参观众议院。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二宣布，所有美国军队将会在9月11号之前撤出阿富汗。这日是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20周年。这位官员说，拜登总统作出了决定，将会在星期三宣布，推动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在20年之后终止阿富汗战争，以便让美国能够处理今日存在的全球威胁，而不是20年前的威胁。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对记者证实，拜登总统会在星期三就撤军的计划发表讲话。他表示，总统一直都认为阿富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的方法，而且美国在那里已经是留了太久。拜登的这种决定意味着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去年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所规定的5月1号最后期限到来之后，美国将会继续在阿富汗是保留3000名的官兵。那位美国官员说，他们很久之前都知道军事力量不会解决阿富汗的内部的政治挑战，不会终止阿富汗的内部的冲突，所以美国将要终止军事行动，同时集中美国的精力去通过外交手段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受美国针对中国超级电脑公司和研究机构出口管制的影响，台湾芯片生产商开始停止为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出口芯片。美国商务部4月8号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者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为理由，宣布将7家中国超级电脑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实体的清单，其中包括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多家台湾芯片供应商合作。黑名单上的公司和实体如果要从美国供应商采购被禁的产品，必须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许可证申请，接受严格的审查。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台积电已经暂停接受天津飞腾的新订单。据报道，台积电将会完成美国商务部将天津飞腾列入实体清单之前的订单。台湾世芯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停止为天津飞腾出货，但是未有放弃与飞腾的合作。该公司说，去年营收的 39% 是来自天津飞腾，他们正在与美国律师了解美国商务部的限制，希望能够申请到出货的许可。世芯公司强调，飞腾方面出示了书面的资料，说芯片并非军事用途。在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下，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亚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星期二前往台湾访问。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个是显示美国对台湾和他的民主的承诺的重大信号。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美国和台湾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之际，美国派出这支非官方的代表团。拜登当年作为美国参议员曾经投票支持这项的法案。这位不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代表团将会晤台湾官员，这个遵循了美国行政当局向台湾派出高级非官方代表团的长期的两党的传统。这位官员说，选择这三位人士是台湾长期朋友并且与拜登总统个人关系密切的资深国务的活动家，发出了有关美国对台湾和有关他们的民主的承诺的重大的信号。美国南缅因州大学计划关闭孔子学院， 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正在与孔子学院进行切割。南缅因州大学公共事务主任格拉斯对美联社说，校方继续致力于人与人的交流，加强全球的理解，促进跨文化的学习，但是使用孔子学院的学生是太少了。格拉斯说，该校的孔子学院将会在6月10号关闭，孔子学院目前还没有就此是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在不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之下，鼓励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我们亦会专访一名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众议员，谈论两岸局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完成了首读和二读修改选举条例的草案，民主党指金头白票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3月底决定大幅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就刊登宪报展开本地立法程序，在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选举制度修订草案，并且完成了首读以及二读的程序。建制派议员预料在5月底在立法会的大会将会三读通过，修订草案加入新的罪行，禁止在选举期间藉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以被判监3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香港当局禁投白票是令人难以理解，他认为只会令到香港人反感，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另外有学者分析认为，新选制的审查机制几乎排除所有民主派的人士参选，预料今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创下历史新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香港行政会议星期二即是4月13号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落实香港未来一年将会举行3场选举的修订内容和细节，并且刊宪展开本地立法程序。香港未来3场选举的投票日期已经定了，选委会选举将会在今年9月19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特首选举就将会在明年3月27号举行。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4月14号向立法会提交选举制度修订草案进行首读和二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立法会大会宣读法案。他表示，今次北京出手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由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曾经占领立法会，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内务委员会拉布，导致7个月仍然未选出内委会主席，令香港几乎进入不能够管治的地步。曾国卫又表示，这些现象凸显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漏洞，可能令反对派有机可乘。他认为今次北京修改选举制度可以令香港重回正轨，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年3月11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而選舉制度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決定乃根據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所作出，可謂合憲合法，有理有據，出師有名，擲地有聲。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年十一月集体总辞之后，目前立法会只有建制派议员。条例草案耗时不够半个钟头就完成首读和二读，将会交由法案委员会审议。法案委员会将会在星期六，即是4月17号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表示，修例草案内容超过500页，他认为审议时间紧迫，接下来几乎日日都要开会，他期望尽快完成工作，预料5月底在立法会大会三读通过。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率领多名官员召开记者会，交代草案内容和修改选举制度的香港本地立法工作。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修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加入新的罪行，禁止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判监禁三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相关做法完全难以理解，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市民呼吁或者尝试说服其他人怎样投票，无论是支持指定候选人定是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多年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他难以明白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将这些行为列为违法的行为。
行咗咁多年嘅情況啦，咁有啲人去選擇投白票定投咩候選人都好，其實一路都相安無事，完全冇任何問題。白票亦都唔會影響個選舉嘅結果。咁其實你突然間又話要規管，仲話可能要係要最高係三年監禁嘅，咁然之後仲要嗰個俾人告嘅人自己心都係佢要證明自己係無辜嘅咁樣，咁。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我相信係令到香港人係好反感。
羅建熙表示，禁投白票只會令香港人反感。佢質疑港府係唔係事前認為修改選舉制度可能會唔受歡迎？佢認為禁投白票嘅結果可能係適得其反。
佢本來就話唔想有咁多人有白票，咁其實即係我唔知究竟佢係咪即係意味咗就覺得佢認為自己呢個方案係不受歡迎，然之後大家就有好多市民就會想投白票，咁所以佢就想制止大家去投白票定係點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個結果出嚟咧，就係佢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佢越講得多，佢越做得多，佢立埋條法嘅話咧，其實就正正就會令到香港人就更加即係自己自動波就會去做，咁其實係適得其反，係完全無法理解點解佢要咁樣去做咯。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未决定是不是参与今年十二月的立法会选举，他预料今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一定会低过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
你去观察一下香港的市民或者特别是民主派的选民的话，其实大家是即是觉得再投票的意欲其实真的低了很多，即是无论你有人参政或者参选都好，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即是你禁止人呼吁好什么都好，其实是完全无助于去改变这件事。即是你要做一个政府，我觉得他最应该做的就是你应该是去跟选民去或者跟市民去讲为什么你应该要投票啊，你去或者你去做一个选举制度，是令到大家会想出来投票，而不是去做完一些事你觉得我原来不受欢迎的，那我就好立多条法例禁了他先。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
罗建熙又表示，今次选举制度的改变令到直选议席和比例都大幅减少，香港市民的意愿将会更加无法在立法机关得到合比例的反映，他预料未来只是会令到政府施政更加不得民心，更加容易积累民怨，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没有帮助。本身是高等教育界选委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设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筛选机制，他认为民主派参选的意欲等于零，就算要参选都必须放弃以往追求的理念才有机会入闸，整个选制的设计几乎是排除所有民主派参选，他甚至觉得是一种清算。
民主派参选的意欲已经是等于是零的了，他应该是整个设计安排是想话给我哋即係不嬲參與開即係香港選舉嘅各個民主派嘅政黨或者組織知道咧， 是没有可能呢是入到閘，除非你要将所有以前讲开的东西写过的党纲或者政纲上面讲过有任何他认为是不满意的，你都要将它完全是掉开晒它。咁啊，嗰個嘅嗰個嘅審查，嗰個嘅打壓，係等同於咧，係叫一班人一啲組織咧，完全否定自己嘅過去，同埋曾經追求過、爭取過、甚至抗爭過嘅一系列關於香港人嘅事啊嘛。咁所以你就會覺得，我覺得呢個嘅成個安排一個大嘅清算嘅一啲嘅步驟啦。
陈家洛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家安全。他质疑参选人如果被认为不符合参选资格，是不是会被视为触犯港区国安法，会不会未审先筹。他认为这种扭曲的选举令到民主派参选人却步。
如果他被定为资格不符合的话，那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因为整件事不会透明，不会公开告诉你为什么不符合的。咁會唔會同國家安全有關呢？國家安全嘅部門會唔會因而就見到哦，我哋嘅雷達上面見到一啲咁嘅不符合資格嘅個別人士，咁我哋就去追尋落去啦。先係拉咗，再慢慢去審佢咧。先籌後審嗰個問題。咁而家我哋真係見到啊嘛，大手鋪之後真係咁做啊嘛。咁呢啲個別嘅風險係比以往嚟講咧係。即係完全係冇得比例嘅高嘅，咁所以你仲可以點樣想象到傳統嘅民主派個別嘅政團又好，或者係組織又好，或者個別人士都好咧，係仲有任何嘅意思去參加呢啲咁樣嘅被扭曲到即係面目全非嘅所謂選舉咧？
陈家洛形容港府禁止煽惑他人投白票是自找麻烦，亦都反映港府都知道这次修改选举制度不得人心。他认为北京应该搞等额选举，各个候选人自动当选。
政府头痕，哎呀死火了，如果啲人投白票啊投废票啊不投票又怎么样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捉藏自己找紧自己笨。你既然搞得一个这么烂的摊子出来，你又要堵截人哋不同嘅方法自由表達意見，係咪？咁呢個係自找麻煩嘅。你咁樣做嘅結論都係一個啫，永遠就係等額選舉啦。唔該你，唔使選添，個個自動當選，揼揼含啊！90個議員立法會就90個候選人黨員，咁啊唔使我哋煩啦，投都唔使投添啊！
陈家洛估计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创历史新低。他又认为港府无论是禁止投白票或者修改选举制度强制选民出来投票，都不能够扭转新选举制度得不到普遍港人认同的状况。
你当那个的所谓选举的规矩是这么不确定，充滿住好多操控啊、調教啊，即係由權力核心去操控，權力核心去調教啊！即係當你喺度針對我哋不同嘅人士參與就啊，你唔好諗住操控選舉啊，你唔好咁影響選舉公正嘅。最大嘅始作俑者就係政府政權本身去操控個選舉嘅過程，同埋嗰個選舉嘅結果，確保對於佢哋嚟講咧嘅利益，或者佢哋嘅種種佢哋關心嘅啊面子又好啊咩都好咧，係最大嘅安全係數咧。咁所以你咪將香港人排佢於外咯。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星期二喺記者會上表示，佢留意到社會上有人企圖組織煽惑他人唔投票或者投白票，佢形容係破壞選舉同埋令選舉公信力下降嘅行為，因此要規管，並唔係政府對投票率冇信心。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佩里认为，以历史结果来看，华盛顿对北京的战略内政政策是毫无作用。佩里对美国之音说，各方面的专家对于中国几时或者是会不会以武力侵犯台湾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以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好战行为正在不断加剧。 佩里又认为美国在两岸关系的沉默和缺席才是对中国的挑衅，因为这样将会开启中国政府发动攻势进逼的机会之窗。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以为可以争取一些时间，鳄鱼会最后吃了你，但是如果你继续喂它，鳄鱼还是会迟早吃了你。佩里众议员4月8号透过视像的形式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佩里呼吁中国近来不断升高台湾海峡军事紧张形势，拜登政府有必要采取具体的措施，进一步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压制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行动。佩里议员表示，这次大流行病令到美国打开眼睛，看清楚中国的恶意行为。他还称他期待接着下来国会两党能够在怎样对抗中共的努力上展开跨党派合作。记者首先问到他今日邀请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交通及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员。佩里众议员，非常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欢迎你。佩里众议员回答说，非常感谢的，多谢美国之音令到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自由是什么的感觉，还有让大众知道很多他们不会在自己国家知道的事情，也都多谢你。记者然后再问，我想要先从你最近提出的一项法案去讲起的，就是 Taiwan Plus Act。这项法案支持将台湾纳入北约加五国家成员，能不能够先请你讲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项法案还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Well, some of the key components are some of the timelines and some of the financial restrictions. What I seek to do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world know that we support Taiwan and we want to give the president.
佩里众议员回答说，部分主要内容有一些时间表和一些财政上的限制，我想要做的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台湾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支持台湾。我们想给予总统在军事上支持台湾的弹性，透过缩短时间表的要求、减少报告要求或者减少请求额外军事资源所需要求等等。现在的门槛算是挺低的，但如果总统想要从军事设备方面提供台湾协助，总统必须先透国会。如果台湾想要向美国买军事设备，也都必须经过特定的标准，总统必须先到国会，当然那就会有时间上的延迟了，需要花时间沟通。在那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希望总统能够有立即的弹性去协助台湾。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知道，我们希望台湾知道，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支持台湾，我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在台湾和中国之间我们支持哪一方。这些就是法案中的大致上的内容。北约国家已经有这些弹性了，世界其他的国家也有，例如新西兰有、澳大利亚有、日本有，我们在过去曾经基于一些特定的原因对约旦也有。事实上法案有个三年的日落条款，但现在中国正剑拔弩张，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不断飞入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我们需要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向中国共产党和台湾领导层讲明我们的立场，而这项法案就能够这样做。记者再问，最近我们听到很多有关海峡两岸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可能情况的讨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最近也都讲过，台湾可能会在六年之内面临中国的军事攻击，虽然各方对于这个时间表有不同的讲法，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几咁接近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Well, as you already alluded, there are differing opinions about w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actions militarily or otherwise towards China would be and when, or towards Taiwan would be and when they might occur. But what is not really in dispute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bellicose actions militarily and otherwise towards Taiwan. And what's also not in
佩里众议员回答话：，正如你所提到嘅，各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嘅军事行动几时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有不同嘅睇法，但无需争议嘅系，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嘅好战行动同埋其他行为。咁仲有啊，毫无疑问地，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机会之窗来啦，无论佢哋采取啲乜嘢嘅压迫行动，都系唔会遭到强力反对。咁样佢哋就会利用机会。我哋最近喺香港已经睇到呢一点啦，因此我哋希望有所准备，我哋希望释放信号，我哋与我哋嘅盟友台湾企埋一齐，我哋准备为此做一啲嘢。美台关系对美国同埋自由世界系至关重要噶，基于好多嘅理由，当然航行自由、台湾海峡自由开放嘅航道，但唔仅止于此，仲有我哋与台湾同埋邻近嘅其他美国盟友关系，以至美国喺全球嘅盟友。大家都必須知道，當美國話佢哋會與你同在時候，佢哋就真係會與你同在，佢哋係可靠的。呢個係美國能夠以一種有意義嘅方式展現呢一點嘅一個機會，我哋需要做好準備。記者再問，五個大樓一直都呼籲國會，希望能夠為去年通過嘅國防授權法當中嘅太平洋威脅倡議提供足夠嘅資金。太平洋威脅倡議將會點樣去協助美國增加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和實力呢？佩里眾議員回答說，再一次的，我認為這個將會使到美國的注意力正確集中在我們的戰略和戰術對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上，並向世界其他地方，不只是外交界，還有國防產業、美國和國際商界和工商界，藉由投注研究資金、分配資源等努力展現我們的重點。因此這個不只是有形的，同時還是另一種方式講明美國的立場，以及我們願意這樣做。換句話來說，以行動支持我們的論述，我認為美國絕對需要這樣做。我希望會獲得兩黨的支持。國會裡面我們有很多事情是互相不同意的，國會裡面有事情是我們不認同行政部門的，但在這個特殊的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堅定一致的支持行政部門，這樣會很好的。同時也都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出，在我們同台灣的關係方面，在同中國共產黨對抗的問題方面，我們是認真的。記者再問到一個同台灣有關的問題，有些人擔心過度挑釁中國最後可能反而傷害到台灣，因為中國報復華盛頓同台灣關係的手段之一就是出氣在台灣身上，你對此有些什麼看法呢？在捍衛台灣上，美國有幾咁堅定呢？
Well, we're going to find out just how committed the United States is by all these actions. We have numerous steps to be taken, whether it's the Taiwan Plus Act or the PDI. We hav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o show our solidarity and our resolve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 the free government, the free people of Taiwan, and so we absolutely.
佩里眾議員回答話：，我哋透過採取呢啲行動，將會知道美國對此有幾咁堅定。我哋有好多行動可以採取㗎，無論係 Taiwan Plus Act 定係太平洋威脅倡議，我哋有好多機會向台灣人民、自由嘅政府同埋自由嘅台灣人民展示我哋同佢哋團結一致嘅決心，所以我哋絕對應該要咁樣做。至於有關挑釁中國嘅呢個問題，總會有一啲辯護者話，我哋需要使用戰略內心作為政策、作為戰略同埋作為手段，但呢種方法從來都冇有效過。我嘅意思係，你冇辦法同我舉出一個呢個方法曾經有用嘅例子。如果你只係拒絕承認同埋回應好戰國家的所作所為，這個就是在鼓勵著好戰國家。你的缺席和沉默就是挑釁，你會促使他們採取更多行動，他們看到的是軟弱，是無所作為。因此不單是西方一些辯護者主張克制，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宣傳也都說美國應該要克制，中國共產黨當然希望美國我們自己克制，這樣他們才能夠繼續他們要做的事情。順帶一提，對那些主張採取那種政策立場的人，無論美國做了什麼，中國都還是會指責我們的。無論我們是做出回應、採取主動還是保持耐心， 當中國持續壓迫佢嘅鄰國，包括台灣嘅時候，都冇好處。允許一個壓迫政權、獨裁同埋犯罪組織為所欲為，永遠都冇任何好處。你可能會以為你可以爭取啲時間，希望鱷魚會最後先至食你。但如果你繼續餵佢，鱷魚仲係遲早都會食咗你。你早一啲意識到呢一點，然後採取行動，對你之後先至會更有利。記者然後再問接住落嚟我哋談談中國啊。參議院而家正喺度考慮緊一項重大嘅投資法案，將大力強化供應鏈製造同埋一啲技術嘅研發。你能唔能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了解到嘅消息呢？你會支持咁樣嘅法案嗎？佩里眾議員回答話：我哋必須先去睇睇法案裏面有啲咩嘅個內容。我哋當然希望將供應鏈帶翻嚟美國，但我認為最好嘅做法就係提供誘因，令到企業翻嚟，而唔係執行強制性嘅法令。最好嘅做法就係透過稅制政策、法規政策。上一屆政府你已經睇到咗啦，包括關稅等做法。我唔係一個支持廣泛貨徵關稅嘅人，但特定目標性嘅關稅能夠起關鍵作用。喺呢方面，中國採取強硬嘅路線，生產咗不同嘅效果。一個已經喺上一屆政府中睇到成效。如果呢個真係成功嘅，我認為我哋應該延續落去。我肯定願意睇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嘅立法，並保持開放心態。我哋希望盡我哋所能將共單翻嚟美國。我認為呢一次嘅大流行病唔單止打開咗美國嘅眼睛，亦打開咗全世界眼睛，睇清楚中國嘅惡意行為，包括知識產權盜竊以及普遍喺貿易領域嘅欺騙性做法，包括供應鏈等，並試圖通過傾銷等方式排擠市場，嚟確保市場上冇競爭。因此，我認為我哋需要高度關注呢件事。我哋對此唔好有黨派，我哋大家一齊團結，民主黨人、共和黨人、保守派、自由派、獨立派等，無論係乜嘢，因為我哋應該要知道喺呢個議題上，我哋應該要企埋同一邊，共同合作，放下分歧。我哋必須在政策上、思想上同埋行動上保持一致，對抗中國共產黨。記者再問：拜登政府正喺度重新評估好多對中國嘅政策，有乜嘢特定政策你希望拜登政府繼續延續落去呢？你係點樣去評價新政府上任之後對中國共產黨嘅政策呢？佩里眾議員話：我認為目前只有好多討論，但冇太多行動。他們的人事任命，拜登政府在內閣層級的任命，你可以不需要聽我怎麼說，但你可以去看看他們的履歷。好不幸，拜登政府從非常高層到整個體系都充滿了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財務和政策聯繫的個人，那些非常非常令人擔憂。有很多被提名的內閣人選，如果我在參議院的話，我是不會支持他們的，正是基於一個跟中國有關的原因。我們不能夠在行政部門當中對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目標有任何同情。我們絕不能夠有中國第一的政策，我們必須要有美國第一政策，排除中國共產黨，同時非常具體地，我希望拜登政府和立法部門能夠考慮接受我的提案，將中國共產黨列為跨國犯罪組織。無論是通過我們南部邊境，或者通過美國郵件向我們城鎮和社區輸送芬太尼，還是不公平的貿易行為，還是知識產權盜竊，還是對中國周邊民國和朋友的好戰行為，還有為了軍事用途而建造島嶼，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導致我稱的跨國犯罪組織。我認為他們絕對符合這樣的定義。我亦都認為我們應該停止被愚弄，希望中國共產黨將會改變他們的行為。這些對人權的侵犯，我們實際上是在這裡跟共產黨領導層做生意。他們將維吾爾人關入去集中營，強迫中國婦女絕育、強摘器官，這個不是一個我們應該合作做生意的政權。我們越早認識和了解這件事實，我們越能夠很快確保世界知道我們孤立中國、中國共產黨，我們開始要改變他們的行為，並將他們帶入民主國家世界的行列。記者再問： 你提到很多议题都相当令人担心的，知识产权盗窃、间谍活动、不公平贸易行为、人权侵犯，你最担忧的中国议题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还认为美中仍然有可能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呢？佩里众议员回答说，当然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不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压迫自己人民和邻国的情况之下，一切都不会一如既往。我认为透过这次大流行病，大部分美国人已经醒了，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残暴政权，是一个犯罪组织，它正领导一个国家压迫它的公民，想统治全世界。这个就是我所担心的，我们如果没有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采取行动，这个不单止对美国，是对全球渴望自由的人来讲都是好不好的。记者再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最近的报道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关于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有些人批评说反华论点助长了反亚裔仇恨的火焰，你认不认同这种讲法呢？我们应该去怎样持续对中国共产党施压，同时避免去伤及无辜的造成的后果呢？佩里众议员回答说，是的，任何针对亚裔公民的攻击，事实上针对任何一种种族后裔的攻击都是令人遗憾和不可以接受的，都应该要受到法律最大限度的起诉，但不要被欺骗，这个是中国的宣传，利用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来到攻击我们，这个完全没有道德可比性。一个自由的社会每日都在试图追求完美，试图追求更加团结，对自身的弱点有合理怀疑，美国有些人犯下仇恨犯罪，但这个与共产党专制政权和犯罪政权毫无可比性。再讲一次，他们强制节育关押人民去集中营，还从事好像是强摘器官等行为，更加不要说间谍行为、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你刚刚提到的事情，这个是毫无等比性的。老实说，可笑的是中国谈判代表竟然将这种宣传带到国际舞台上，并且认为他在世界各地自由发言的公民中能有一席之地，这个是很荒谬的。记者最后多谢你，我们同佩里众议员的访谈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给出这么冗长的时间和我们分享看法。佩里众议员回答说，多谢美国之音所做的工作，亦都好支持美国之音的工作，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愿上帝保佑你，注意安全，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鼓励台湾进行外交接触的新准则被部分中国事务分析人士认为是一种鼓励和促进美台之间更加紧密关系的方式，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华盛顿对中国和台湾领土主张的总体立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4月9号宣布了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的接触，反映美国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的新措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推特上面宣布了与台湾进行互动的新准则，他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以及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国驻巴西大使查普曼在会面台湾驻巴西代表的张崇哲之后发表的推文说，台湾是一个卓越的民主，一个全球性的科技领军者，以及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美国和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追溯到去几十年前，但是在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分析人士看到了美国重新激发起兴趣，希望加固和台湾这个民主之岛的关系。即将出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的葛莱尔表示，他认为国务院的多条推文是拜登政府展示对台湾坚定支持的政策的一部分。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兼职教授韦杰里表示，他们将这个看成为是全政府方式的一部分，以强调并且凸显美国鼓励和台湾在各个层级进行更加密切的接触。 韦杰里表示，一个自由同民主的台湾受到咄咄逼人以及是好战的中国的威胁，这个使到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友有必要同自由选举产生的台湾政府能够在目前架构下尽可能正式地在更高的层次上面进行沟通。多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来指导他和台湾的关系。这个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在一个中国政策之下，美国认识到但是从未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同台湾之间的分歧应该是按照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对台湾的担忧正在是增长，特别是在北京镇压香港的民主派团体之后，这些新措施可能会导致美国官员在社交媒体上面更加积极地同台湾的对口官员进行接触。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的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表示，这些新措施是有意向中国发出信号，以及表明他们同克台湾的努力只会让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更加密切。弗里德曼说，这个实际上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末尾，从前国务卿蓬佩奥取消自我限制的时候开始，这个在美国外交官和台湾外交部低层级官员或者是至少不是最高级官员接触上的小小的一个开口。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拜登政府得以持续落来，这个同台湾交往的新准则是美国国会提出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中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法案的时候出台，这个意义当中的跨党派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呼吁不要限制美国官员和他们的台湾同行之间的活动。这项法案说，就好像美国政府和其他的外国政府进行接触一样，国务院和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应该在同样的基础上面和民主选举的台湾政府进行接触，并且使用同样的名称以及是礼仪。法案补充说，这项的议案不应该被解释为是意味着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北京的官员对此反驳，这些议案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有关议员应客观理性看待是中国和中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停止推进审议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消极议案。2020年12月作为美国公法颁布的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国务院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湾关系施加的自我限制。今年1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结束长达数十年对美台关系的自我限制。这个政策变化之后，美国官员与台湾同行的接触将由美国在台协会处理，这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执行美国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对台政策。上个星期的新准则重申了国务院对美国高级官员到台湾旅行的监管，美国在台协会扮演了辅助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台关系嘅消息。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咗美国政府同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嘅新准则。咁呢一个议题咧，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嘅焦点。咁朝野立委就关注高层首长未来能否访问华盛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敬宇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的新美台交往准则，其中有四个面向值得注意。
第一个，以前不可以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以前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现在便可以说了。
他说第一个，以前不可以做现在可以做的事呢，第二，以前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讲，现在变得可以讲。王定宇委员总指出，第三是台湾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否会朝着放松解冻的方向发展， 第四個是根據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以及美國的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都有提及雙方高層互訪，這樣台灣的總統、行政院長以及外交國防的部長可否訪問華盛頓呢？美國國務院4月9日發布了美國政府與台灣對口部門進行互動的新準則，以反映華盛頓和台北之間不斷深化的非官方關係。台灣外交部次長田中剛答覆指出，首先是台美官員已經可以在美國聯邦大樓裏面見面，其次是雙方的官員都可以公開見面了，至於台灣主權的象徵，確實有在這裡鬆綁，不過亦都要尊重美方的決定。至於在雙象園內升起中華民國國旗，將會是推動的目標。田中剛次長還談到台美高層互訪一直是外交部推動的工作之一，日前才與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見面的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預計今年赴台訪問的機率很大。蓬佩奧4月12日在推特上面貼出了一張他專注下西洋棋的居家照，並且享用著台灣的鳳梨果乾，他寫著說身為自由擁護者享用這些台灣鳳梨乾。另外一方面，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質詢的時候表示，吳超涉外長曾經說台美之間的官方互動調整幅度將會很大，但是從美國國務院公布的相關準則來看，雙方交往的限制並沒有鬆綁，根本是雷聲大雨點小。
除了這個他們的外交官能夠到我們的外館去以外，其他哪裡有什麼樣子的改變呢？他說要推動台美之間的高層官員的互訪，老实说，我们的六长能不能够去？这个上个礼拜他也说不行。然后呢，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能不能来？老实说，也不太可能。
他话，除了他们的外交官可以来到美国的台湾的外馆之外，其他边度有啲乜嘢嘅改变呢？吴超涉话要推动台美之间官员的互访。老实讲，他们的陆长就是六位首长能不能够去华盛顿呢？上个礼拜他亦都话唔得噶。他們的國防部長、國務卿能不能夠來呢？老實說亦都不是幾有可能。陳以信委員還指出，更何況雙方原來有一些互動是潛規則，現在變成了明規則，未來如果要突破將會更加困難。譬如美國官員不能夠出席在雙象園舉行的台灣國慶酒會，就是一種雙方關係的倒退。台灣外長吳超涉在4月9日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指出，美方認為不合時宜的對台交往限制會以實際的做法來到調整，大的調整就還是在到相關的議程當中，有關台灣最高層的訪問華盛頓解禁的問題。吳超涉當時表示，這些不在交往準則當中，但如果有實質必要的雙邊的互訪，台灣一定會去爭取。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陳一新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對台交往新準則就雙邊關係來講是有進展的，但亦都有暗裝，例如過去美國官員可以出席雙象園的國慶的活動，未來將會被禁止。有關正面的進展，陳一新教授指出，美國駐在國的大使館和台灣的代表處或者大使館可以直接聯繫，不會受到限制。而至於拜登政府在這個時間點公布這個新的準則，陳一新教授認為，首先是確保了前總統特朗普對台的友善政策會持續下去，其次是特朗普前總統一些違反一中政策的做法，現任拜登政府就不會因為美台關係改善而放棄這一項的規範。談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訪台機率頗大的這件事，陳一新教授認為這些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美國前總統老布殊克林頓在卸任之後都曾經訪問過台灣。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中國大型電商公司阿里巴巴控股集團在星期一香港股市的交易價以跳躍式的 6.5% 收市，一數上個禮拜五被中國監管單位以壟斷行為對他們開罰了182億人民幣，亦即是相當於28億美元罰款的壞消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對此
部分觀察人士說，雖然是史無前例的天價罰款，但因只佔阿里巴巴年營收入的 4%， 仍然在該公司可以負擔的範圍內。因此股市投資者星期一似乎大多數以利空出盡或者是監管不確定性已經排除的理由逢低買入，推升了阿里巴巴的股價。不過中國境外的兩位分析人士則看法不同，他們認為中國監管單位對創辦人馬雲和阿里巴巴的出手頗重，將會對中國整體科技業的創新環境帶來負面衝擊。他們還說這次天價罰款的目的在於殺雞儆猴，因此未來中國將會很難再會看到類似規模這麼大的大型平台公司，而且緊縮的監管環境代表了中共的手已經深入到去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科技業，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科技公司受到中共的追殺或者控制。在這個前提之下，平台經濟業界在中國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攀升，遊戲規則亦都會越來越不確定。《紅色資本主義》一書的共同作者庫納扎霍伊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阿里巴巴星期一在港股股價走揚的理由很簡單，阿里巴巴雖然面臨天價罰款，但這個結果比之前傳言其將被一一分拆的命運來得輕，因此在投資者的眼中，這代表了阿里巴巴未來還是可以保持它的商店平台的龍頭地位。此外，祭出罰金代表了對阿里巴巴的反壟斷調查已經畫下句號，而且中國監理單位在反壟斷上亦都已經畫出了一條清楚的紅線，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空似乎一一出盡。但是霍伊認為，股市投資者未有看得清楚民營企業在中國經商真正的政治風險。他說這次的天價罰款，再加上據《金融時報》報導，北京已經施壓要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杭州的湖畔大學停止招生，這種具有高度報復性卻不合理的措施，代表了中共未來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控管，特別是具有壟斷地位者，只會越來越緊縮。更差的是，他說監管單位所畫下的壟斷紅線看來好像很清晰，例如不能夠再有平台二選一或者是殺熟客的競爭手法，但這條紅線充滿了隨意性。他問誰能夠保證現有的遊戲規則未來不會再進一步去緊縮呢？霍伊問。
They seem clear, but again,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霍伊話：佢哋而家嘅遊戲規則睇似嚟好清楚，但係唔能夠保證就此不變㗎。呢個係喺中國經商嘅最大問題。遊戲規則一直都隨住政治氣氛喺度變動緊。五年前我哋睇到係一個可行嘅發展模式，但而家卻完全不可行啦。佢繼續話
：It's simply not the model of what's workable now。
佢話五年前中國嘅科技業蓬勃發展，唔會受到任何國營企業嘅干擾，但而家佢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嘅中共政府擺明就係要民營科技業者交出大數據資料俾國營企業，國進民退嘅發展趨勢相當之明顯。資深創投人士藍圖亞洲的總裁黃齊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表示，中共打壓湖畔大學的傳聞如果屬實，那就代表了中共對馬雲正在祭出政治報復或者防範習近平政敵馬雲幫勢力的擴大，包括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孫江志成和其他馬雲的企業界密友。他說在中共眼裏，馬雲已經是不聽話的企業家，而非值得扶植的愛國者聯盟成員。但是他說中共對馬雲出手這麼重，到底是特例還是通例呢？亦都在其他企業家心中留下了陰影，個個彷彿驚弓之鳥。他說這個或許亦都是為什麼今年第一季度內不少的中國科技公司如京東科技等 因為政治氣氛不對勁，上市審查又趨嚴謹，而紛紛撤銷了在 A 股上市的計劃，或者是採取觀望的態度背後的原因之一。整體而言，中國監管單位對阿里巴巴祭出天價罰款並劃出壟斷紅線，雖然有利整頓市場秩序，但王齊源不否認亦都有隱憂的，特別是可能打壓到新創公司的創新環境，使到他們的發展受到限制。王齊源說，
受到监管以后啊，所有的新创的公司呢都会非常的谨慎，它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没有人会去打造一个超级大平台，他们可能会做比较小的平台，就是说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业，比如说金融的行业里面，但不会做到像蚂蚁金服那样子，它可能做一个比较小的平台。
王齐源说，受到监管之后，所有的新创的公司都会非常的谨慎，它造成的影响就是没有人会去打造一个超级大平台，他们可能会做比较小的平台，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个产业，譬如说是金融的行业里面，但不会做到好像蚂蚁金服那样，他可能做一个比较小的平台，或者是某一个垂直的领域，做一个垂直整合的平台等等。你将来所看到的就是说不可能再会有超级大平台了。王齐源说，中国反垄断监管的政治意味浓厚和注重市场经济的美国不同，他说中国没有办法坐视民营企业变成不受到中共控制的巨兽，因此对阿里巴巴的罚款的主要目的是要杀鸡儆猴，让其他科技公司例如腾讯或者美团等公司有所警惕。王齐源继续说，
我认为中国的情形跟美国的情形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形最主要的是他希望民营企业就是要听话，所以这个叫棒打出头鸟，你如果是 too outstanding too vocal about 这个 government， 他基本上是会有意见的，他基本上就是要 discipline。
他说，我认为中国的情形和美国的情形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形最主要是他希望民营企业就是要听话，所以这个叫棒打出头鸟，你觉得如果是太過突出，對政府批評較多，咁中共基本上係會有意見嘅。佢基本上就係要管教。由於中共睇嚟並唔係要置阿里巴巴於死地，因此王齊源認為阿里巴巴未來嘅前景仲係可以期待。佢話：如果對中國嘅經濟同埋電商發展前景樂觀，以阿里巴巴作為網上電商龍頭嘅地位，未來又有內需題材嘅支撐，佢嘅股價仲係可能會受到股市投資者的青睞或者是追捧。王齊源說，這個也是股神巴菲特副手孟格為何在四月初炒底大手筆買入市值達近$40,000,000阿里巴巴股票的背後原因之一。面對財閥，阿里巴巴上個禮拜同步發表公開信，稱政府的監管與服務、社會各界的批評、包容和支持是阿里巴巴一路成長的關鍵。他還說對此心懷感恩，亦都同時心存敬畏。咁樣嘅反應引嚟彭博新聞社以何其誇異嘅評論嚟到形容噶，並直言阿里巴巴此舉非同尋常，表明喺中國當局嘅監管壓力之下，中國科技巨頭無力反擊。不過王齊源話，阿里巴巴五體投地、絕對服從嘅反應，正係中國政府要嘅效果。佢問阿里巴巴敢唔敢去服唔服從呢？頭都快啲俾人斬落嚟啦，都快啲要話拜拜啦。針對阿里巴巴嘅天價罰款，中國境內睇法單一，大多持正面觀點，電商圈更加係普遍叫好。央視網上個禮拜評論表示，呢一次財罰係對平台企業違法違規行為嘅有效規範，唔代表否定平台經濟喺社會發展中嘅重要性，亦都唔代表國家對平台經濟發展態度有所改變。評論話，為咗更好嘅發展，廿一廿三就亦都係一種嘅愛護，幫幾十家中國電商平台提供後台服務嘅電商保執行長馬國良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亦都持類似嘅睇法。佢話，反壟斷處罰係對於阿里巴巴、騰訊之類嘅公司嘅愛護，係對於競爭秩序的維護，亦都是對於未來創新的保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